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八章，今天我们读12节到13节。今天我们来到成圣阶段的最后两节。成圣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需要花一生的时间来经历的过程，保罗也花了很长的篇幅来描述这个过程，从5章12节一直到8章13节，总共有71个经节，其中有许多是艰涩难懂的经文，也有许多是在不同的神学架构下会有截然不同的解释。我一直相信神是无限的，是远比你我可以想象的还要大，还要包容，因此神也不能够被单一的神学架构所定义。每一个圣徒的责任就是找到最合适自己的解经，同时对不同的解经也采取一个包容的态度。启示录2章到3章有7个教会，每个教会的实行不一样，教会面临的环境不一样，教会所产生的问题也不一样，但7个教会都是相信基督、侍奉神，主也多称他们为教会，并且亲自在7个金灯台当中行走。一个教会中的圣徒要能够来在一起读经、一起侍奉，产生出一致的意向，完成神在他们身上的托付，这些是教会合一的基础。至于其他教会的实行和方向，不是我们该管的。在启示录2章、3章的7个教会中，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一个经节重复了7次。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劝诫、督导、改正是圣灵的主权，由不得我们指手画脚。然而圣灵在众教会所说的话、所做的事，可以成为其他教会的借镜。感谢主，在过去的6个星期，我们一同读完了成圣的经文，相信神一定借着这些经文对你说了一些启示的话，让你看到一些新鲜的亮光，或许也给了你一些新的经历、新的渴慕、新的追求。盼望你能够花一些时间把你的心得记录下来，这是你生命成长的见证，可以帮助别人，也可以提醒自己。我就趁着这个机会把成圣的过程做一个总结，之后再来读今天的经文，也是保罗对圣徒的成圣提出了最后的劝勉。在罗马书1章到5章，保罗先描绘了基督所完成的法理救赎，我们只需要相信接受，就能得着救赎的恩典，开始过基督徒的生活，并且也开始经历生机的救恩。作为亚当的后代，我们生下来就有罪性，这罪性伴随我们一生之久，经常发动起来，使我们犯了罪行。要胜过这与生俱来的罪性，就是生机拯救的主题。首先，保罗告诉我们，在基督里的恩赐远大于在亚当里的承受。保罗特地用了几个不同的希腊字来描述恩赐，似乎就已经描绘出成圣的过程和生命成长的轨迹，而这个过程就隐藏在恩赐这个字的希腊文里面。保罗很明白地告诉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需要我们与圣灵配合，但是我们的成长完全在于基督的恩赐，或者更直接，就是恩典中的赏赐。当然，我们需要在信心中承受，并且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整本新约圣经中， 保罗用了四个希腊字来描述恩赐。第一个是 Doria， 是生命的恩赐，这是成圣的开始。第二是 Dorema， 这是长成的恩赐。第三是 Charisma， 这是运行的恩赐。第四是 Doma， 这是构成的恩赐。我们一定要认识成圣完全是来自基督的恩赐。保罗用四个不同的希腊字说出恩赐被成全的四个阶段，也就相对应我们成圣的四个阶段。接着到了第六章，保罗就告诉我们成圣的开始是与基督联合，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也在复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一个圣徒蒙恩得救，在他受洗的时候就宣告了这个联合。这一个联合的宣告是在地位上的。有了地位上的联合之后，还要主观的经历与基督联合的实际，这就需要经过三个步骤：知道、算和现。要从客观的一面知道，我们救人在2000年前就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从主观的一面要知道基督已经复活了。有了这两个知道之后，我们就要向神算自己是活的，向罪算自己是死的，并且把自己献给神，也把自己身上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与基督联合是一个从客观事实到主观经历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就是要知道，也要会算，还要会献。有了这样的认识，当圣徒真正去实行了之后，一定会碰到难处，并且会在最终挣扎。因为在旧人里，我们已经习惯了向神独立，凡事喜欢自己做主，表面上是独立，其实我们是顺服撒旦，并且以撒旦为丈夫，这就构成了旧人。一旦蒙恩得救之后，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们成了新人，而基督就成为我们的新丈夫。我们就应该站在女人的地位，不再出头，而以基督为我们的遮盖。虽然有了这样的认识，但是在经历上还是不能胜过罪性，以至于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就使我们落入痛苦之中，想要做的善不去做，不想要做的恶却去做。保罗就用他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原来这是律在运作，人的立志是一时的，根本没有办法抵挡律的运作，律是随时的，是无所不在的，能够与律抗衡的是另外一个更强的律。保罗就发现影响一个人行为基本上有四个律，在人的外面有神的律，因为宇宙万物都是神造的，因此多照着神的律来运行，神的律是神运作的法则。在人里面有三个律，在肉体中有肢体犯罪的律，在人的魂中有心思为善的律，这个律喜爱神的律。当心思为善的律发动的时候，肢体犯罪的律也就立刻发动，并且比心思为善的律更强大，就使人的意志降服了肢体犯罪的律，人就犯罪了，陷入痛苦之中。真正能够胜过肢体犯罪的律，是在人的灵中那生命之灵的律，这个律能够使人脱离罪和死的律。在我们身上要经历生命之灵的律胜过罪和死的律，必须符合两个条件。第一是产生这两个律对决的环境，也就是说我们的魂不能够出头，魂中心思为善的律不能够发动，因为一旦人想要行善，救人就活了，肢体犯罪的律也就发动了，并且胜过心思为善的律。 因此人要一直倚靠基督，就是在新人里以基督为头。第二个条件就是要随从灵，不随从肉体，也就是要把心思置于灵，以灵的事为念，不要以肉体的事为念。相对应于经历基督恩赐的四个阶段，保罗在第八章也把成圣分成四个阶段，并且以我们对内住的圣灵所带来三一神的丰富而有的享受和经历来区分。一是生命的灵，这对应于 Dorea, D-O-R-E-A。 生命的灵是我们在重生的时候就已经得着，并且以生命之灵的律运作在我们身上。这生命的灵能够供应生命到我们的魂，甚至于到我们这必死的身体。但是生命的灵与我们的肉体是彼此为敌，一直相争的，都要争取魂的主导权。因此圣徒们必须操练把心思置于生命的灵，而不置于肉体，才能够在成圣的道路上往前。第二个阶段，神的灵能够安家，这对应于 Dorema, D-O-R-E-M-A。 当我们学习把心思置于生命的灵，并且以灵的事为念，到了一个地步，我们的心思变成了灵的心思，这时候神的灵就能够安家在我们里面，能够通畅无阻地从我们的灵通过良心的通道进入我们的魂中，就使我们整个人都活在灵的管制中，我们就成了一个在灵里的人。当我们活在灵里，我们就能够忍受各样的试探，就好像雅各书一章十二节所说的，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到了这个阶段的圣徒能够得着生命的冠冕。第三个阶段，有基督的灵成为属基督的人，这对应于 charisma, C-H-A-R-I-S-M-A。基督的灵能够把基督所完成的职分实化在我们身上。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当我们在教会中服侍，我们魂中各样不讨主喜悦的性格就会被暴露。如果我们有基督的灵，成为一个属基督的人，基督十字架的工作就能做工在我们身上，除掉我们身上不讨神喜悦的各样性格，并且把基督那美好的品格组织在我们身上，这样我们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成为一个属基督的人，我们的侍奉就能够合主的心意，我们也能够成为教会中圣徒的榜样。在彼得后书五章三节到四节，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着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走到这个阶段的圣徒就能够得着荣耀的冠冕。第四个阶段，有复活者的灵能供应生命给必死的身体，这相对应于 Doma, D-O-M-A。 每一个圣徒都有神命定的使命和托付，我们需要先找出我们自己的使命和托付，并且用我们一生来完成神的命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会经过试探、患难，甚至于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但是内住在我们灵里的圣灵带来了三一神全部的丰富，其中最荣耀的就是复活者的灵。这灵能供应生命到我们必死的身体，帮助我们越过各样的患难，使我们发酸的腿、下垂的手重新得力，使我们能够完成神命定的使命和托付。在这件事上，保罗是我们最好的榜样。在哥林多后书11章23节到29节，保罗描述他所经历的患难， 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堕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肉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刮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保罗历尽了千辛万苦，就是要完成神托付给他外邦使徒的职分。在他所有患难的过程中，他经历了复活者的灵加力给他必死的身体，他才能够走完他一生的路程。到了他要殉道的时候，他写了提摩太后书4:7-8，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如果我们和保罗一样，为了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和托付，我们也能够经历那复活者的灵来供应我们，帮助我们越过身体的限制。如果我们一生忠心，到最后也能够得着公义的冠冕。很快的描述完整个成圣的过程之后，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12，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保罗讲完了成圣的历程，剩下来的就是最后的提醒和吩咐。弟兄们，保罗不仅是对罗马的圣徒说，也是对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说一样的话。这样看来，这是总结保罗前面所有关于成圣的论述。我们不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而活着。保罗认识肉体是我们最大的仇敌，顺从肉体是我们最大的难处。因此他再一次提醒我们要看清事实，耶稣基督已经在肉体中付清了我们的罪债，我们不再欠肉体的债了。因此不要再像得救之前活在肉体里，像欠债的人一样。我们可以从肉体得着释放，并且脱离肉体中肢体犯罪的律了。接着我们来读13，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肉体一直都在，肉体就要成为我们一生的挑战。而胜过挑战，就是顺从灵，不顺从肉体。顺从肉体的结果就是死。保罗前面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但现在要结束关于成圣的论述，保罗再一次提醒，不能够顺服肉体活着，反而要靠着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和合版翻成圣灵是不准确的，因为在原文中就是 pneuma P-N-E-U-M-A， 这讲的是人的灵，但是有圣灵的内住。要靠着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我们若倚靠灵，顺服灵，肉体自然就无事可做，肉体就失业了，而身体上的肢体就要成为义的器具，为主效力。但是保罗这里告诉我们要致死身体上的恶行，请注意，保罗不是用肉体的恶行，而是用身体的恶行。身体是神创造的，堕落之后才成为肉体， 而现在我们顺从灵，靠着灵，肉体虽然失业了，身体上的肢体虽然换了主人，但是过去习惯犯罪，有时候不知不觉还会随着旧习惯而生出恶行。因此保罗说要靠着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就是要断绝我们在随从肉体的机会，尤其当圣徒刚刚开始，让肉体事业，让灵当家掌权，肉体会用尽各样的方式来引诱，来试探。因此我们更要致死身体的恶行，在生活中碰到的每一件事都要让灵来主导，这样我们就必活着。活着的希腊文是 ZAO， 这是 Zoe ZOE 的动词，也就是要活出永远的生命，属灵的生命，属天的生命。当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他就是活出这一个圣洁的生命。如果我们能够靠着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我们也可以活出一个满了圣洁的生活。这是成圣最后的结果，就是靠着灵活着。讲起来很简单，却是每一个圣徒都要花一生的功夫来学习，而最终就是简简单单的活在灵中。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罗马书带领我们走过圣徒成圣必须会有的经历。主啊，帮助我们不让我们留在知识道理中，而让我们所知道的都能够在生活中成为我们的经历，让我们在凡事上学习顺从灵，不顺从肉体，并且在成圣的过程中能够一直经历基督的恩典，让生命之灵的律能够在我们身上运作，以至于神的灵能够安家在我们里面，我们还能够借着基督的灵除掉我们身上不讨神喜悦的事，把基督那美好的品德组织在我们身上，又能经历复活者的灵的供应，赐生命给我们这必死的身体，让我们能够越过身体的限制，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使命和托付。主啊，这是我们所羡慕的，帮助我们一步一步走在成圣的道路上，祝福我今天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